美国媒体报，洛杉矶市长竟成中共代理人，遭北京二十年背信弃义，美国商界终于醒悟。美议会震撼调查，美日荷巨头暗助中共晶片扩张。美国下个星期征港口费，中远恐损失15亿美元。美国大使馆微信号暂停更新，网友叫开打赏被封口。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7号，美国洛杉矶市长海伦·巴斯 Karen Bass 一名前高级员因向市政厅发出虚假炸弹威胁而被判处一年缓刑。好多中文媒体没有报道的是，就在两个几月前，媒体爆出这位洛杉矶市长还收了两位中共银行家100万美元的捐款，并随后将他们任命为顾问。美国保守派政治新闻媒体每日来电7月25号曾报道，据每日来电新闻基金会的最新调查揭露，洛杉矶市长巴斯在竞选及上任过程中，接受了来自中共情报系统有联系的两名美国华裔银行家的捐款，分别是华美银行行政总裁吴多明以及皇家商业银行联合创办人彭日成。而这两个人还被巴斯任命进入市长过渡顾问团队。中共对洛杉矶的渗透可以看得出，这两个人不单只为巴斯个人竞选活动捐款，还通过他担任顾问的洛杉矶市长基金会输送了超过100万美元资金。而调查发现，这两个人都被列明在中共统战部旗下的对外组织中，同中共政府有密切来往。根据美国选举委员会和市政纪录，彭日成在2019至2021年期间多次向巴斯捐款，同时他本人长期担任中共对外友好协会的南加州协调员。而这个机构早在2020年就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中共统战机构的外延部门。每日来电的调查还发现，彭日成领导的美中友好协会曾组织过9次美国地方官员代表团访华，同中共官员会面，多名随行的都是民主党地方政客。另一名核心人物吴多明亦有类似背景。根据每日来电新闻基金会翻译的中共政府文件，吴曾在多个中共控制的海外组织担任职务，并以白人会主席身份受邀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即使他本人否认和中共有直接关系，但文件显示他曾多次和中共统战部官员会晤。加拿大调查记者《故意视而不见》一书作者富柏 Sam Cooper 对事件表示，任何曾在中共统战系统任职的人进入美国地方政府顾问团队本身就是危险信号，这种安排往往是政治捐款的回报。他还警告说，这个正是习近平将中共安插民主体系的长期战略，目标是建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确保中共支持的政治人物能够进入关键岗位。长期研究中共渗透的学者作者张家敦直言，洛杉矶现在对中共来讲几乎是一座敞开大门的城市。巴斯抵制联邦调查，但就热情欢迎中共势力，这种同情非常明显。外界担心，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巴斯本人知情或直接参与，但整个事件揭示了中共对美国地方政坛的隐形渗透路线，从银行家、非牟利机构再到地方选举，统战系统早就已经学会怎样利用民主制度为中共政治议程铺路。中共对外挖空心思扩张渗透，对内则是严厉的言论管制。近日党媒的一个动作引发外界极大关注。政论人士分析，现在中南海的气氛就好像文革之前。近日中国网友发言，中共当局已经静静地取消了新版 Bilibili 所涉及习近平影片的差评，只剩低点赞和转发，评论区亦非常冷清。这样就引发海外网友的讽刺， 冷知识，金正恩续任仲有一票反对，而家连引蛇出洞都唔敢啦咩？人民想踩包子，佢唔中意就禁评啦。旅美政评家陈破空分析，实际上党媒党报呢种做法系喺度暗示习近平几咁唔得人心，而且仲沦丧到不得党心军心嘅地步。好显然，如果开放嘅话，大部分都系差评啦。陈破空仲话，这个跟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倒台前的气氛好似，当时四人帮不得人心，毛泽东当年可以说是不得党心军心，所以先发生了天安门四五运动，亦奠定了四人帮覆灭的基础。陈破空认为，今日的中南海的气氛和那时好似，可以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上了年纪，总是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差了，夜晚睡得不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好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也变得轻松了。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火热销售中，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近日美国最大商业游说组织美国商会在提交给政府的最新报告中罕见表态，敦促川普政府在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要清醒要强硬。报告直言，中共在过去二十年里面严重违背承诺，将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变成了单向剥削，令美国企业变成了输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会在递交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书面报告中表示，中共二十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开放市场，减少政府干预，保护外资企业，但现实就完全相反。北京不但没有放松控制，反而利用补贴、行政命令和安全审查，将整个经济体系变成了一部国家机器，全面倾斜本土企业。报告指出，从钢铁到太阳能电池板，再到电动车，中国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造成了惊人的产能过剩，这些廉价产品被大量出口海外，不单止骚扰了全球市场，亦令东南亚、欧洲乃至美国制造业竞争力被严重削弱。最引发争议的是中共政府的采购制度。商会报告披露，北京推出的79号文件和511号通知明确规定，政府采购要优先国产，排除外资，甚至在行业内部形成一个暗语 CLA， 意思是 Delete America， 直接将美国排除在招标之外。更夸张的是，部分政府采购项目要求国内产品自动获得 20% 的价格优势，认同变相保护主义，重创了美国科技和医疗产业。美国商会批评说，中共一边说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一边就在暗中打一场经济歼灭战。他们还警告，美国企业在过去二十年一直被这样的虚假承诺和市场陷阱压压哄哄，现在是时候彻底清醒了。报告的最后一句话亦意味深长，几十年来美国商界一直主张和中国接触，但现在面对二十年的背信弃义，我们必须调整态度，重新定义规则。美国国会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10月7日发表一项惊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五间美国及其的盟国的晶片设备公司去年向中方企业出售了380亿美元的关键设备。报告指出，这些公司在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亦助长了中共的军事野心和监控系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调查结果显示，这次被点名的企业包括荷兰的 ASML、 日本东京电子以及美国的应用材料科旅和泛林集团。这些公司被指控向多间和中共军方及情报系统有关的企业供货，其中包括华为的关联公司。委员会主席穆里纳直言，这些企业为了利润牺牲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补充说，向中共出售晶片已经荒谬了，更荒谬的是将制造晶片的机器都卖给他们。他说，调查显示美日荷三国企业对华为销售规模比想象中更大。调查还发现，在美国实行出口管制之后，荷兰和日本的企业反而增加了来自中国的订单。2022年，美日荷企业向中国国企的销售额为95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 11%。到了2024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62亿美元，几乎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中共则乘机大量囤积接近管制门槛的光刻机和制造设备，以便未来继续扩产。报告警告，晶片制造设备是技术竞争的核心环节，如果这些关键技术继续流向中国，未来美国恐怕连应对空间都没了。报告提出多项遏止中共的建议，并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如果不统一标准，堵塞漏洞，中共将利用这些设备反过来威胁民主国家的安全和自由。美国政府10月14号起将正式对中资背景或中国制造的船只征收高额港口费。这项政策被视为川普政府削弱中国造船业主导地位、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关键一步。由于全球几乎所有大船公司都是用中国造的船，专家估计这笔新费用明年将令全球前十大航运公司额外支出超过32亿美元，其中中远集团首当其冲。大纪元10月8号报道，根据标普这个星期的分析报告，港口费政策已经引发全球航运业的紧张情绪。报告指出，船运公司必须重新规划航线，避开高成本的风险，整个行业面临新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根据新规，中资或中国营运的船只受影响最大。按照船只容量计算，每吨要收80美元，而非中资但是中国制造的船只每吨要收23美元。而当中，中远海运集团和旗下的东方海外受影响最大。海事数据公司阿尔法莱纳估计，中远集团明年可能要比多15亿美元，占十大航运公司总成本的近一半。为避免费用，法国航运巨头达菲海运集团等公司已经开始重新部署船只，减少使用中国造船厂生产的船只。日本船东协会负责人长泽仁志亦透露，越来越多船东开始重新评估是否要继续向中国订船，并积极寻找代替方案。同时，北京亦作出回应，中共总理李强已签署一项法令，说对任何针对中国船只或船员的歧视性措施将采取反制措施。业内人士认为，川普这样做不单止打击中国在造船业的垄断，亦可能为日本、南韩等国的造船业带来复苏机会。日本甚至已经提出设立70亿美元基金，用来重振国内造船能力。美国政府近日停摆已经波及外交领域。10月7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发表公告表示，因拨款问题未决，除紧急的安全和安保信息之外，账号将暂停更新。这条原本应该平淡的通知，就在中国社交平台上掀起了意外的浪潮。很多网友要求美国开打赏功能，表示愿意资助美国，但遗憾的是评论区马上就被封了。记者在7号的晚间看到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这一消息，但大部分都被封了评论。 公众号930老友记的评论区曾短暂开放，评论区最火的一条留言是这样写的，这么简单打开奖赏功能就能解决了。这个留言获得200几个赞，但很快这个账号就被关闭了评论区了。 X 平台网友留言更加直接，将中共灭了，肯定大把中国人捐钱帮你维持账号了。值得注意的是，美大使馆官方发表了一个富有黑色幽默的停止更新公告，是这样写的，如果你的评论没有显示不是美国大使馆的行为，我们欢迎不同立场的评论，并不会筛选。不幸的是，即使我们致力于提供开放的讨论平台，外部审查者仍会过滤或者决定哪些评论公开可见。网友华斯比战红魔讽刺说，这句不是美国大使馆的行为，就是对中共最辛辣的讽刺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